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，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我们今天呢继续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、跟我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弟兄姐妹们一同讨论。我们上一次是走到这个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的祷告，这里边有一些呢大家都很熟悉的话，也是常常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心里面啊，甚至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有疑惑的。今天我们可以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，因为他临上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是这么说的：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祷告？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挪去。你们所听过的解释大概有哪些？小卫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。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祷告？这是不信主的人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。很多人信主了，他还是会觉得奇怪。因为我们直接去想，就是说啊，他是不是害怕？他是不是想要退后之类的东西？在国内是怎么解释的？
是这样啊，主耶稣基督也是人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想往后退。他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敢说用 pass 这个词来形容，大不敬。但是呢基本上其实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想往后退一退。
那不就是怕死吗？对吧？
就是求父神，换一种方式，换一种方式。
嗯，那这个讲法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？摸你们系统的教会怎么说呢？
我们系统啊，我们系统我已经忘了，不知道了。不想记得。
那小丸子你们系统是怎么讲的？
小丸子的系统儿童系统，就是说主耶稣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
什么榜样？
就是你将来要往后退的之后的榜样。
哦、
也就是你想往后退来你要怎么祷告的榜样嘛。
嗯，
很多讲道都是这么讲的呀，不是说主耶稣害怕，而是他知道说我们会害怕，我们不会祷告怎么办，主耶稣就祷告一个范本给我们看，所以你以后就碰到这个事情你就照着这个祷告就可以了。对
啊，幼儿园老师还有他很厉害的地方，绝招。那还有什么说法呢？那个小石头，小石头你所听到的说法是什么？
我刚刚跑出去了、没听到问题，不好意思。
问题很简单，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这样祷告说父啊，你若愿意求你把这杯挪去。来了就是要上十字架吗？怎么还求主把这杯挪去呢？
就是他还是会害怕吗？他虽然很想满足父所要想要他去做的，但是他还是活在肉身当中，他还是会有他的感觉呀、他的感觉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那个跟我们人一样，就是遇到一些很重大的事情，而且是要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很我觉得还是会有害怕呀、就是肉体是不愿意的，心灵是很强壮的。
这个是主耶稣跟门徒讲的吗？跟门徒说心灵愿意，肉体。
我觉得耶稣应该是心灵很强壮，但是肉体也有软。我不晓得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而且只有这样子，他才可以用苦难跟我们去连接吧。如果说他完全对这件事情都是无感的，他的肉体是无感的，然后那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很难被安慰到，就耶稣都不怕这些事情，那耶稣怎么用苦难跟我们连接？
哎呦，这个越讲好像是啊，越理直气壮越有道理了。麻烦的是呢，不信主的人大概都不会领这个情，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呢是强替耶稣说好话，其实耶稣就是真害怕，这一害怕呢就显明他不是神，不是神的儿子，就这么简单，剩下他们不听的。 子越班长，你们加拿大怎么解释的？
王志刚说的那个倒是蛮有道理的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是要给我们做完全的那个榜样，或者说好让我们凡顺从他的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
有一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说他真的是宁愿可以让这个时刻过去，对不对？他宁愿不要这个悲啊，他所说的这个悲、啊、
不要降下来，
他宁愿 pass， 他宁愿说我可以不喝这个杯，我可以从这里撤掉、啊、对于不要临到他的这个事情呢、啊，觉得几乎难以承受，你要用比较好听的话，就不用这个害怕啊或者什么，你就说他觉得这是超过他所能承受的，那这些应该都是真的是如此，因为你几乎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嘛。可是呢，这个东西又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耶稣所谓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，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在我们这个时间以外，他之所以道成肉身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刻到了呢，他怎么又显出这样的啊软弱？我们的确可以说软弱啊，因为连保罗都说，基督因软弱被钉十字架，他并不是以肉体的超能力啊，以他的神迹啊来救他自己，他宁愿把自己顺从在害他的人手里面，这些讲法都没有问题，大概也是这样。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其实是说这个悲的内涵是什么啊？因为我们当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说是钉十字架，你知道那时候钉了多少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耶稣害怕，耶稣怕钉十字架，他做了我们的榜样，他是故意这样怕的，那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啊。虽然叶班长已经替小丸子又提出了圣经的话来作为例证，那这个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悲的内容是不是就是钉十字架的痛苦，肉身的痛苦，还是什么？重点很可能在这里。
圣公会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不是怕死，而是说因为要和父分开嘛。
嗯。
就是他无法感觉自己无法承受，
他
因为他要吓到。
怕这个字数我们加上去，但是其实圣公会这个解释呢，这当然是蛮难得的、啊、他们这个解释是真的，是没错的，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主耶稣是无时无刻不与父同在，父是无时无刻不与他同在。对他来讲，这个真正的痛苦呢，不是说肉身的痛苦，而是与父分离这件事情。啊、你看以赛亚书53章讲得很清楚啊，耶和华就掩面不看他嘛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，神真的和他分离了。什么叫做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？就是耶稣跟天父的连结啊，我在你里面，你也在我里边。钉十字架那个肉身的痛苦其实不是个问题啊，他本来就是预备要承受这个痛苦的，哪怕说他真的是有犹豫呢，他也不会这样去祷告，为了这个肉身的痛苦，求你把这杯挪去。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像我们的话，我们钉个十字架就是钉个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我们痛苦的极致。可是对耶稣来讲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神真的是掩面不看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神把我们世人的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。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好几次了，这个归到他身上，这个不是 digital 转账啊，不是数码数位转账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把世人一切的罪都压在他身上，叫做他被我们的罪孽所压伤。 我们整天背着罪呢，觉得不但有罪中之乐，还挺爽，很酷，是吧？哪里会被罪压伤？但是耶稣是无罪的神使呢，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这个就不太一样了。他是圣洁的主，在他是完全洁净，是没有瑕疵的。可是现在神要把一切的污秽肮脏全部都倾倒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他的悲啊，这个悲叫做苦悲。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，它本身的痛苦呢，绝对不只是那个十字架，它也不是为了这个十字架来求，而是这个十字架所带进来的内涵。因为当它被钉的时候， 第一就是他与父神完全分离，第二呢就是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。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他所求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认为他所求的单是一个肉身的痛苦，那不管怎么替主耶稣讲话，这个话还是有点说不通的啊。但是如果是圣公会的解释，其实也就是传统神学上的解释，是蛮有道理的。这个是我听人家讲的嘛，我觉得比较对一点，比较有理啊。这个悲所指的不只是肉身的痛苦啊，他并不是为了那个肉身的痛苦而去求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。那这里所说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显然两个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我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？
把悲撤去嘛。
对，应该是把悲撤去。那你的意思呢？
不把悲撤去。
对对对。他显然知道神的意思，这也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证据，让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。这个神有一个意思，神有一个旨意在里边。在以赛亚书讲得非常清楚，以赛亚书53章，神定义将他压伤，神喜悦以他为赎罪祭，这个是神从创世以来的一个旨意，那个耶稣是知道的，所以他才说照你的意思，他不是说照你的意思把我钉十字架，他不知道 what happened， 他完全知道 what happened， 他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呢是难以承受的，所以他才会汗珠如同大雪点落在地上。这44节所说的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所以这样子看你就知道他到底在伤痛什么。他不是说他极其害怕，而是极其伤痛，因为这个对他的神性来讲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痛苦啊。尽管他这个他也知道啊，因为他已经对门徒讲了第三日他要复活，可是单单这个分离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。这里所说的就是极其伤痛啊，很难再进一步的去摸索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也从来没有他跟父神那个关系，尽管上从位分上来讲我们是有，但是你从体会上来说呢，我们真的难以体会他在说什么。那这个45节也说得很有意思，这个门徒居然会因为忧愁而都睡着了，他们为什么忧愁啊？ Sleeping for sorrow， 哦，这姐妹忧愁他就睡不着了，弟兄忧愁，弟兄干什么都睡着，他们是忧愁什么？其实有一点答案，那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？睡觉还有为什么吗？这是耶稣问门徒的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为什么睡觉？ It was a long day， 好不好？你想想看吧，他们每天要从伯大尼一早起来，主耶稣一定很早就带他们进了圣城啦，折腾了半天，最后还有一个逾越节，还有一个晚餐，主耶稣还讲了好多好多的话，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，你听这么长的道，你听完了以后很累的，一个字儿都记不得了啊。然后呢又到了这个祷告的地方，哎呦，就晚上没有灯啊，门徒喜欢到这个祷告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祷告可以偷睡觉。但是圣经是说他们因为忧愁而睡，怎么回事呢？谁有什么解释？
就耶稣在这个上了橄榄山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然后这个形象和三年半以来耶稣那个大无畏的那个形象，就一下子有了出入了。
有了出入。
哎，所以让这个门徒，因为之前的是吩咐海和风停了，然后呢海上行走行神迹，就是一直走上坡路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本来上坡路都走的时候，你看要刀吗？说两把就够了，这个时候都还是上坡。但是到了科西玛尼园，让门徒感觉到耶稣好像有点走下坡路了。所以他们就为这个事情，但是又不知道原因。好像耶稣有慌张的时候，在他们眼里看到，就是说好像有个什么大事情，压力有点大了，感觉到主都有压力了，
哦，
所以这个事情让他们忧愁了。
有点道理。那这个，哎，问你们圣公会怎么讲的？咱们圣公会读圣经不读这么仔细？
我们学校还是挺仔细，就是这个是肉体的软弱嘛，还有就是他们本身就是什么都不懂嘛。
他忧愁什么？什么都不懂？你说你儿子什么时候忧愁了？
那你什么都不懂，肯定是忧愁啊，你又不知道要发生什么。 你肯定很忧愁。
这个有道理。
焦虑啊，对未来的这个恐惧，无未知的恐惧啊。
哦，
孩子很忧愁，我们不知道。
孩子忧愁，
你又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你只能睡觉，看怎么办。哎，睡觉这是传染的。
啊，睡觉肯定是传染。
打哈欠是传染的。
对。然后睡觉传染都是从我这传出去，我是病源，我是武汉实验所。那小丸子，你们小朋友会不会因为老师忧愁他就忧愁，尽管他们不懂？
会啊，他们会觉得我们焦虑，他们就很焦虑。
他们就很焦虑，
不
是忧愁是有感染力的，嗯。
就是说，主耶稣他在经过了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我是觉得跟他这么贴近的门徒一定觉得有事儿不对劲。
嗯，
但是他们又搞不清楚主耶稣说的话东一搭西一搭，就是说他们觉得诶有一些好像我懂了，诶有一些我好像又不懂，然后呢主耶稣又把他们拎到山上去祷告了，而且特别跟他们说那个免得入了迷惑，就这些话都是很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要发生什么了，又搞不清楚。对，就像叶班长说，就这种时候是会很就会
好像题目完全不知道从何做起，对吧？
有点担心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好像没有头绪，就睡着了，就可能你一直在想，你在想解决方法。
而且又吃得饱嘛，
又吃得饱，没错。
我们节后像这个感恩节，我们睡了两天了。
而且那个地方我怀疑很安静，对吧？
那肯定的，以前什么地方都安静。
主耶稣肯定不是在大声祷告，肯定就是主耶稣祷告完了来找他们。他身上你肯定就看出来他的样子变了，经过很大挣扎的样子。
嗯。
但是门徒反正已经睡着了嘛，所以他们，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很迷糊呀，他们对啊。
主耶稣祷告加起来一共只有几句话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门徒就睡着了。
对的。
这所有的弟兄都可以作证。睡觉很快，
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，他一祷告，他们可能祷告了，马上一祷告就睡着了呀。
对，我祷告一定入迷过的了。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把它稍微翻炒一下这些的圣经。然后正在这时候，主耶稣第三次祷告回来，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最后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？然后说话之间就来了许多人啊，这来了许多人也不是说马上就到啊，因为正说话的时候，你已经听见园子那边有声音了，有灯笼火把，有人声吵杂，就从那头进来了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十二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哎，这里面有什么特别？然后他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，为什么要与他亲嘴？这个我们以前呢稍微和大家聊过啊，就是说你想，你卖耶稣就卖耶稣嘛，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暗号呢？耶稣就问他说：“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”但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暗号？就怕抓错人，而且耶稣的并不起眼，要说是这么黑。所以要有一个内奸来呢就很简单，但是这里面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想的？在别的福音说呢，犹大领了一队兵，拿着灯笼火把，祭司长的仆人啊什么就来了一大队。对犹大来讲，这是他一生的什么？
就是他要自杀的原因啊，哎，就是
啊，他当时还没想到自杀了，对吧？这是犹大最风光的时候。
哦，这倒是。
你看犹大走在前头啊。后面跟了一大堆有势力的人，他领头，他开路，他领了一队兵，啊，后面的人都听他的。你知道，凡是卖主的人呢，他总有这么一段风光的时候。你甚至说你要风光吗？那你就卖主啊，很顺的，你一定有一段风光的时候。像我们那时候讲这个，咱们中国的三字会的这个啊老爹，对不对？丁主教。他风光过一阵子是吧？他真的就是走在前头领了一堆兵啊。你要制造一些啊不在圣经里面的东西啊，尤其你要从这个真道里面走岔出去啊，你是可以风光。你看达尔文他现在领了多少兵啊，啊还没风光完有多少人跟着他这样转。那再问一个也是我们稍微讨论过，但是这个东西你去想一想，说犹大卖主他到底卖主要干什么？ 他卖主跟他要杀主是不是一回事情？
不是呀，之前不是说过他没有想过要害死耶稣吗？
对，所以等到他看见人家定了耶稣死罪的时候，看见人家这样判耶稣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受不了，因为他本来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的，对吧？他不过就是30块钱嘛，他觉得耶稣跟到现在呢也就这么回事了，没什么搞头了啊，不如就做个买卖把它卖掉吧。哎，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去想的啊。你看着这一点点的事儿啊，你从正道里面走插出去，对不对？你为了自己的好处你做这么一点事儿呢，反正也没什么大妨碍，结果到后来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这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弟兄啊，年老的像我也是一样啊，千万不要随便动心，要牢牢的守着啊圣灵交托给我们这个神话与纯正的规模，也要甘心效法保罗、彼得、约翰他们留给我们的榜样，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甘心做一个无名的传道人，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啊。现在网络疫情加上政治形态啊，是传道人想要出风头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小心小心啊。那再往后呢，就是谁啊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这个就是非常像中国的这个啊章回小说了，对不对？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，这一面讲了，其实内中有一个人就已经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了，削掉他的右耳。为什么是他的右耳不是他的左耳？
彼得是左撇子
吗？这是其中之一的说法，大家可能从那个人的后边去砍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这时候的门徒就突然拿了一个主张，他们看见光景不好。你看见光景不好的时候啊，要小心呢。光景不好的时候，门徒常常会做鲁莽的事情。像目前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光景好不好啊？不好，我们被边缘化、丑化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好像在节节败退一样啊，这个什么事情也不是特别的顺利，对吧？整个的社会的风气跟舆论全部往另外一方面去跑。那这时候你是要小心一点，别太鲁莽了，因为我们见到光景不好。你虽然想问啊，说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你想，主耶稣根本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可能这句话都没说完呢，已经有人动手去砍了。他们为什么这时候会去砍呢？这门徒也从来没这么勇敢过啊。那除了光景不好，还可能有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大的胆子就动手就砍呢？因为以前这个约翰说，主啊，这村子人不接纳我，我们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个村子，好不好？他也就说说问问的，对不对？他仗主耶稣的这个威风，他没有真的这样做。现在是哗啦一刀就砍过去了，怎么回事的？为什么他做事会这么鲁莽？
酒还没醒啊，
酒还没醒。还有呢，
就是有一种人，他比较讨厌别人打扰他休息。
但是之前那个主耶稣说，就是没有刀的，你们就是要把衣服卖了，要去买刀。
对，他们认为主耶稣刚才给他们这个指示显然跟这个情况有关系啊。不是才说了吗？没刀的卖衣服买刀。主耶稣说两把刀够了，那主耶稣难道不就是要我们用刀去砍的意思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门徒开一个会，他有时间开会的话，他们说用刀砍可以不可以，那这时候他们结论大概是什么？大概会是
可以，
因为有主的话在前面。但是到后来发现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
觉得不可以的人也不敢说呀。你说不可以，别人就觉得你胆小啊，对
吧？对啊，不可以，先把你砍了，对吧？你群情激动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这时候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主的时候。哎，你要晓得啊，什么时候主耶稣需要你来保护啊，那你大概是错了。就好像门徒在船上要过海。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暴，耶稣呢船尾睡着了。耶稣也是很厉害，因为他那个是渔船的两头尖嘛，他不会像约拿一样跑到船底下去睡，他在船头上
这风浪大的打不着他，你看看。然后门徒就跑去找耶稣，要把他叫醒，说夫子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管吗？这错在哪里？错在哪里？如果耶稣是需要你去叫醒的耶稣，你大概错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管干什么，从祷告开始，你不要以为好像什么事情啊，主不知道，所以你要跟他祷告，那你大概是错了。主不是不知道你的苦情，主很可能就是把你摆在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这里一样，门徒见光景不好，什么是光景不好？主耶稣受欺负了。
对，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，尤其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看到，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在经常觉得哦，我们的主受到羞辱了，我们需要经常为他辩护，为他征战，对吧？要在言，尤其是在言语上，这个和这个拿刀砍人其实挺像的。
这么一来你就坏了事了，因为主耶稣连钉十字架都让人家钉。你说他几句话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并不表示说人家说什么我们就由着他，只是说呢，你如果可能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动气，你必须要有智慧的去回答。不如看看主耶稣自己怎么处理这个场面。但是哎，没时间了啊，就下回请大家再来满徒教会查圣经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